上回书说到，第二天天晴了，雪也住了，天晴气朗，红日高照。朱元璋、胡大海洗漱已毕，吃罢早点，两匹马踏踏踏踏踏直奔广泰庄。一路上啊，胡大海气得呼呼的，也不说话。朱元璋怎么劝也不吱声。二哥呀，你太累了是不是？这么办，明天呢你就别来了，我叫七弟郭英和我一块来，好不好？因为走得急，又上火又生气，每天呢胡大海呀、都冻得直叫唤。今天不是吗？走出汗了，嗓眼冒烟呢，嘴唇发干，一个劲儿的舔嘴唇。朱元璋有点心疼了，二哥啊，你渴了吧？哼，那还用说呀？你看，咱们先到庄子那个茶馆啊，喝杯水，歇歇乏，再去到徐达他的家，怎么样？哎，那感情好了。就这样，俩人来到茶馆门前，下了马，将缰绳拴在门口的小枣树上。前文说过，这个茶馆三间门脸，门前呢有块牌子，三有轩，门上挂着蓝布棉门帘，左边的枣树上挂了个木牌子，上写奇客注意，观其墨雨，知其是驴。哦，朱元璋就明白了，这个小茶馆儿，哎，有下棋的，喝茶的，还卖点心。不过他看完了，没告诉胡大海。胡大海不认字儿，也不注意，一推了门啊，打帘笼进来了。一看屋里头有五六张桌，擦得锃明瓦亮。在那边啊，有两个下棋的，一个红脸的，一个白脸的。一看两个人呢，文质彬彬的，好像教书的先生。茶馆的伙计呢，闲着没事，肩膀头搭着手巾，抱着夹，在那看棋。这哥俩一进来，茶馆的伙计赶紧过来，哟，客爷，喝茶吗？啊，是是是，来来，请坐，在这张桌啊。哎呀，你还吃点什么？怎么办？来四盘点心，两壶龙井茶。好了，一会儿把茶沏好了，茶碗摆上，擦干净。胡大海往这一坐，把茶水斟满了。要说胡大海干别的没本事，要说吃，那可是不客气。张开火盆口啊，一会儿这四盘点心全进肚了，一壶水咕嘟咕嘟喝去了。朱元璋呢，又要了一盘，自己吃两块。喝了碗水，朱元璋没心思在这儿。二哥，你歇一会儿，我到外边看看马，是不是该喂一喂，弄点草料。好，你去吧。就这么，朱元璋出去，胡大海又要了两盘点心，都吃完了，又喝了壶水。哎，心里有底了，浑身呢也觉得舒服了，也有闲心了。他一点点蹭，蹭来蹭去。就凑到人七桌前了，他往桌前一站一瞧啊，这个红脸的棋招挺高，白脸的不行。是啊，观棋人呢都爱帮忙。他往白脸身后一站，他一瞧，臭棋篓子，他真着急呀、他攥着拳头，瞪着眼睛，恨不能把这个人呢落到一边，他坐下棋。你说你着啥急呢？他就跟着急啊。就在这阵儿，那红脸的哈将将几步，这白脸的就傻了。你看他那老将围着成圈一个劲乱转的，猛然红脸的走一招错棋，怎么连环马过河了？连环马一过河，后边的车炮可就给人扔下了。连环马一过河，再回来不及了。本来是呢可以有一招好棋，就是个白脸的啪把炮打过来，吃象将军，如果马踩再取车，是不好棋。白脸都没看出来，他光顾看前面连环马，急的汗也下来了，手也哆嗦了，拿着棋子啊就不知道往哪儿放了。这他把 左边的象拿起来要飞象。胡大海真着急了，一捅他，哎，我身上起怎么这么臭呢？你飞了哪门子象啊？哎，你往那边看，你瞧，你那不有炮吗？炮过去，识相，将军，他要是歪将，你打马呀？他要敢落马，可你这一炮换双马，哎呀，对呀，你看我怎么这么想起来呢？他把象放下，炮本打过去，这一下子，哎呦，白痴个象还将军，这红脸的就受不了了。他抬头狠狠地看了胡大海一眼，心的慌，你小怎么多嘴呢？用你呀、啊，是俩人下是仨人下呀？胡大海一点都不在乎，你呀瞪你的，我呀还说我的，就这一下子，这红脸的旗呀、啊、一下就败了。你别说这家伙真高，三走两走、哦、他又上来了，猛然炮趁底又吊车，这一下子白脸不行了，哎呀这不好啊，他开始跳马。胡大海说，哎呀你跳什么马，跳马来不及了，你不会吊车啊，和他对车，要是一对车他就完了。红脸一听啊，哗啦就把棋盘收了，冲着胡大海狠狠地说，你是驴、胡大海脾气哪受这个啊，刚才你瞪我一眼我就没说什么，现在骂我是驴啊，你骂我驴，你是狗，嘿，我说你是驴你就是驴，我说你是狗你就是狗，观其莫愚，知其是驴，你观其就许我说话，谁不许我说话他就是狗，你骂人你不讲理，我不讲理我还揍你呢，呀哈，你敢打我，小子你未从在这闹事儿，你买上四两棉花防一把，广泰庄的人不是好惹的，甭说别人，就是四岁的花大姐三岁的男孩也不是好惹的，你竟敢无礼你是找揍呢。说着把棋盘举起来，呀哈，要打架呀，好啊你来吧，要打架怎么的，从小我就乐意打架，一打架比回我姥姥家的高兴，打就打你，嘿，他就飞起来了。那个白脸的赶紧过来拉，伙计拉，哎，别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不用不着吗？得，胡大海不依不饶，谁能拉得动他呀？这体格啊，就这阵，朱元璋进来了，二哥，你干什么？住手！兄弟，他骂我是驴，我骂的是狗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兄弟你听着啊，是这么回事情，你说这能怪我吗？哎呀，二哥啊，这事怪你，人家门口写着知其是驴，我没跟你说，但是你看就看呗，干嘛你给支招啊？第一回人家没言语，第二回人家急了，人门口写的明白，你怎么混不讲理呢？怎么着不让我说话呀？那可不许你说话，我快憋死了，我头次到广泰庄啊，来个闭门羹我就憋一肚子气，二次到广泰庄叫这个老头给我撅个对头歪，我都要气爆了，不是你拦着我，我非把老徐家房子给点着不可，今一路上我就生气，刚才我看棋我就不许说话，哎，那我得憋死。二哥呀，你干嘛来了？咱们是访贤来了，你跟人家闲事的乡亲打仗像话吗？有什么事儿回滁州你冲我发火，你给我住嘴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不说了。朱元璋转过来冲着红脸的先生躬身施礼，哎呀，这位哥哥息怒、哎、我这二哥是个粗鲁人，他不认字儿，其实这件事儿都怪我，进门时候我看那个牌子了，我没跟他说，我说哪有这事儿呢，来来快请坐请坐请坐，哎，伙计再泡两壶茶，准备两盘点心，今天二位先生的茶钱点心钱我厚了。常言说得好，这个横的难听顺的好咽呢、啊、这么一说，这红脸的也就火气消了，白脸的也劝，哎，兄弟别这样，你看这是为我这多不合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。朱元璋一看伙计把水端过来，赶紧提壶 给这红脸先生给满上一杯，自己倒上了一盅。哎呀，这位哥哥请吧，这杯水全当我替我哥哥赔礼道歉了。哦，快别说别说，我人脾气不好，太倔了，也怪我，是我先骂人，我若不骂人，你这位哥哥也不会骂我。既然这样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哎，要不说呢，我这人呐不好。哎，听你们俩人的口音，不是本地人，是哪来的？哦，我们是从滁州来的。滁州，贵姓啊？啊，担不起贵字，我姓朱，姓朱。哎，他上下打量朱元璋，别开始便衣威服我，呵，五官端正，拿现在话说，气质好。请问，滁州有个朱元璋，你认识吗？哦，在下就是。哎呀，原来是朱先王啊！哎呀，西吴王爷，小人不知大驾光临，刚才多有得罪，我给你赔礼了。说着跪倒磕头，朱元璋用手相搀。哎呀，别，这位哥哥，咱们萍水相逢，用不着这个。那么我要没认错的话，这位是东海王胡大海。说对，是我，赛高王东海王胡大海。哎呀，胡将军，我多有得罪了。嗯，胡大海还端架呢。朱元璋说，快请坐二位。白莲的见礼，在旁边再坐就不敢坐了，搭个椅子边儿。那么贤王千岁，你不在滁州，冰天雪地的，怎么来到我们广泰庄呢？啊，我是为国求贤来了，我想请徐达徐国显出山到我滁州登台拜帅，所以两到广泰庄。哦，你见着徐达了吗？哎，别提了，甭说是见面了，连人家的门我们都没进去啊。这是第三次来了。哎，我就说嘛，你甭说两次啊，20次100次你也见不着。哦，请问这位哥哥何出此言，这是什么缘故啊？嗨，这我了解呀，请徐达的可不是一个两个呀。你这么说吧，各路反王纷纷派人来请徐达出山，谁没请去？南汉王陈友谅带着厚礼来了3回，没见着人。台明王方国珍你知道吧？还有徐州王芝麻礼，还有吴王张士诚，还有周伯彦，全来过，都吃闭门羹。带的礼物最重的是庐州王左军弼，左军弼带了黄金1,000,000，彩缎100匹，美女10名啊。来到老徐家有言在先，如果徐达肯到庐州去，要用拘撵把徐达的母亲接到养老宫，和左军弼的母亲呢姐妹相称。老徐家什么老妈、丫鬟、婆子、家奴、院工、厨师，只要带气儿的都封4品官。你说怎么样？徐达没见，就你们俩，嘿嘿，赤手空拳，凭着嘴皮子能把徐达请出来，这不成吓唬了吗？要我说，你趁早别白搭工，有这工你干啥不好啊？哎，快回去回去，别来了。胡大海一听得留礼了，哎，怎么样？他说的跟我说的一样，我就知道得白来，根本就不该来。那徐达端着架子，他不定有能耐没能耐呢。你说这个天挺冷的，躺在床上睡个觉，是不是还暖和呀？还舒服？来这受什么清风？快走吧。二哥，你怎么这么啰嗦呢？不要多言。哎，好，哎，我不说了，那就你请吧。朱元璋说：“这位仁兄，难道我真请不出徐达？你呀，请不出来。可我朱元璋请徐达，不是为了自己将来得江山社稷， 闽南背北登基坐殿呢，我可是为了黎民百姓啊。嗨，你为谁你见不着面，那么你怎么知道他们家的情况呢？啊，我知道啊。仁兄啊，你贵姓？
哦，我姓李。
他一指白脸的，他姓王。
哦，
你和徐达有亲戚？
没有。
你怎么知道徐达就不能出山呢？
嗨，
跟你说实话吧，老徐家的管家是我的表兄，经常找我下棋，所以他们家事儿我了如指掌。
哦，
朱元璋多聪明啊，灵机一动，有了。既然如此，李仁兄，你给我帮个忙行不行？
帮什么忙啊？
这么办，你呀，问问你表兄徐达什么时候回来啊，给我送个信儿，我呢好去看看他，行与不行我得见一见呢。胡大海说，对，不到黄河不死心呐，不见亲桑不掉泪，看着徐达，哎哎，还得来。
是啊，你得看看去。
这怎么，李仁兄不肯帮忙？
哎，小王求你了。
朱元璋一撩斗篷就要跪下，可把这红脸的吓坏。哎哎哎，先王千岁，你可折杀我了，这可使不得。朱元璋泪水在眼圈直转，仁兄啊，刚才我说过了，我顶风雪冒严寒到这请徐达，不是为我自己呀，是为了解救受苦受罪的老百姓啊。如今元朝至正皇帝昏庸无道，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，什么一等是猛人，二等是色目人，三等四等才轮到我们汉人，老百姓苦不可言呐。如果你不肯帮忙，我情愿跪在面前跪个钉糟木烂。王先生也劝，胡大海也说，没别的，我主公跟你说小话了。我主公跟谁说过小话？冲我一瞪眼珠子，我就觉得鸡娘后边冒凉风啊，这给你好大个面子，帮个忙吧。李先生点点头啊，贤王千岁呀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自从你火焚真武鼎，起义武当山，占据襄阳城，得下滁州啊，威名远震，都说你是有道明君。好，冲你我帮忙，这么办，我现在就去，我到老徐家看看徐达在家没在家，要是在家给你送个信儿，你到里边去见他，如果不在，我问我表兄他什么时候回来，等他回来的时候呢，我派人送信儿，你再到广泰庄，你们呢不用在这等，因为他没准啊，我是本地人，我天天能看着，只要徐达一回来，我到滁州给你送信，怎么样？哎，朱元璋说，好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在这等着，好了，你们等着吧，我走了。李先生出去了，王先生一看没他什么事儿，也走了。胡大海一点手，哎，伙计伙计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咱俩杀两盘。好了，朱元璋一看这个没星的秤啊，真是没心没肺，他跟伙计下上棋了，挑马出局。朱元璋出来了，为什么呢？他心里有事儿，溜溜达达来到外边东张西望，看看李先生什么时候回来，他在哪儿呢？就这样顺着羊肠小道离开茶馆，下了山坡，反过来往对面的山坡，就在这阵儿，哎，打树林的外边啊转过两个人来，这两名大汉长得威武凶壮，左边之人身高丁丈，浑身穿青挂皂，外罩豹皮坎肩儿，下边蹬了一双高腰的牛皮靴，在肩膀上搭了一条死虎，这死虎是打伤的，这虎那么大的分量，往了肩头一搭，他这走路啊，嘿，脚步轻盈，动作敏捷，一点儿没感觉有分量样。在旁边一个人呢，是个赤红脸儿， 头戴着风帽，身穿玄狐斗篷，海下默然，年纪比黑脸的岁数大。俩人一边走一边聊。朱元璋想，哎，这广泰庄是真有人才呀。刚才那两个人下棋，那个红脸的棋招挺高，这两个人是练家。眼看这两个人呢下了山坡进了庄子，朱元璋在后边跟着，猛然呢这个大个子肩头一动，他干什么呢，虎要出来下来，他往肩上一颠，顺着腰着唰掉样东西，因为雪挺厚，落在雪窝里头一点声音没有，黑的个儿不知道。朱元璋看见了，哎，掉东西了，哎，掉东西了，他喊了一嗓子，那俩人没听着，有说有笑的蹭蹭蹭蹭大步流星走远了。朱元璋赶紧的来到切近，哈腰拾起来一看，哟，是一口小宝剑，一尺多长，他唰把它抽出半截，呵，寒光闪闪，冷气森森，一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宝剑，虽然不是宝刃，此物也是贵重东西啊，这丢剑人不定多着急呢，这谁的呢？他一看剑柄上赞州刺，上写江中，哦，黑的个子叫江中，我得把剑给他送去，免他着急。小宝剑环如鞘带，拎着宝剑随后就追，哪知这么功夫，那两个人拐到胡同里去，等朱元璋追到胡同口往里边一看，是个死胡同，哎，这俩人哪去了呢？他用眼睛一扫，瞧见了，在旁边是个花园角门，甭问，俩人进角门了，我过去吧。他很快来到角门前，想叫门有点犹豫，不到谁家，就这么功夫，吱扭当门开了，大个子出来了，惊慌失措呀。朱元璋一看，请问您是不是姓江啊？啊，是啊。哎，大个子愣住了，我脑门没写姓，他们知道，那么你是不是找东西啊？对呀、啊、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是丢了口剑对吧？啊，对对对对，这刚才呀打老虎，打老虎，我扛虎的时候剑没掖瓷实，不知道怎么就丢了，我要回去剥虎皮，发现剑没了我就找。别着急了，你看这是不是你的呀？